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李淑兰被非法庭审，律师要求无罪释放；山东田德军再次被秘密投入冤狱；武汉罗亚雄在病房遭非法开庭。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8号，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李淑兰女士被向阳法院非法庭审。李淑兰坚称自己无罪，要求释放回家。律师就程序违法等问题提出了辩护意见，要求法庭无罪释放李淑兰。李淑兰今年64岁，朴实善良。她因身患多种疾病，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学练法轮功一个月后，身体就恢复了健康。她在生活中处处按照真善人的原则要求自己，是亲朋好友公认的贤妻良母。2019年7月27号，佳木斯市向阳公安分局新立派出所多个警察闯入李淑兰家中，将其绑架并非法抄家。当晚，李淑兰被关进了佳木斯市拘留所，后被转为刑事拘留，非法关押到佳木斯市看守所。2020年12月8号，李淑兰被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当庭指出，警察以所谓的走访为名进入民宅，实际上是实施刑事搜查行为，这属于办案程序违法。再以违法的入室检查所获的证据为由，对李淑兰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完全是违法的。后又对李淑兰进行强制关押、侦查、刑事拘留而提起公诉，属侦查和公诉程序违法。律师认为，李淑兰一向遵纪守法、真诚善良、勤劳正直，深受家人、亲邻和好友的尊重与好评，但就因为其修炼法轮功，时常受到公安警察的监控和骚扰。律师要求公安机关严格依法公正和文明执法，不要再随意侵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正当权利。律师指出，本案并无犯罪事实和犯罪行为存在，案件中李淑兰的行为并未造成任何社会危害。最后，律师要求法庭判决李淑兰无罪并立即释放。非法庭审结束后，法庭没有当庭宣判。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沂南县法轮功学员田德军先生2020年5月份被沂南县按堤镇610和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9月份被沂南县法院秘密网判3年半，投入山东省男子监狱遭到迫害。这是田德军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而第二次蒙冤入狱。8年前，他曾经因坚定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网判重刑。田德军57岁左右，是按堤镇田家北村一位醇厚善良的农家人。1996年，他的妻子在一场疾病中离世，他悲痛欲绝，整日卧床不起，非要追随亡妻而去，任凭亲朋好友劝说也无济于事。后来他的母亲给他送来了一本书《转法轮》，嘱咐他仔细用心读读看。田德军读了《转法轮》后，顿时了悟了人生，从此他抹去泪水，从极度悲伤的心境中摆脱出来。更可喜的是，通过学练法轮功，田德军的身心得以净化，多年的疾病不治而愈。大法的超常让他惊喜不已，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将大法弘扬给周围的父老乡亲，让更多的人受益。从此，义务弘扬大法和辅导有缘人练功成了田德军生活中的一部分，许多人通过他也开始了修炼，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很多人不但有了一个好身体，也改掉了很多陋习，乡村精神面貌也为之一新。然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田德军和不少法轮功学员成了当地被迫害的重点对象。2002年9月份，当地610人员将田德军非法抓捕后，囚于蒙阴县看守所，后将他网判8年重刑，并把他投入山东省男子监狱遭受迫害。多年来，家中的农活一下子落到了他父母等亲人的肩上，两个孩子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心灵创伤。2007年，田德军从冤狱出来回到家乡， 人们看到他的头发都白了，面黄肌瘦。而当地的610及派出所警察经常还找借口纠缠骚扰他。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麻城籍法轮功学员罗亚雄先生在武汉市汉阳区被绑架非法关押一年多后，2020年11月27号在病房遭非法开庭。罗亚雄30岁，湖北省麻城市人，2019年12月20号因为在汉阳区楚才中学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手机监控跟踪。他被汉阳区公安分局秦断桥派出所警察五人绑架到派出所，曾遭到警察殴打，并在第二天被警察送往汉阳区看守所非法关押。在被关押迫害期间，家人一直不知道其下落，现在才知道他被非法监禁。他原本体重160斤，现在的体重被迫害至80斤。罗亚雄于2020年11月9号开始绝食反迫害，之后他被强迫送到武汉市第五医院监视治疗。汉阳公安分局调派了10个协警分班监视。11月27号，汉阳区法院在病房对罗亚雄非法开庭，企图进行误判，但罗亚雄以沉默抵制迫害，拒绝签字，法院人员无奈休庭，他们让罗亚雄在监视居住单上签字也遭到拒绝。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人权日，美国华府集会呼吁指定中共为犯罪集团；香港举办记者会，呼吁全球声援制止迫害法轮功。2020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美国民众在首都华盛顿宪法大道举办了指定中共为犯罪集团的集会，多位来自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和香港等人权人士在活动中揭露了中共对民众残酷迫害的罪行，呼吁美国政府指定中共为跨国犯罪集团。在集会上，与会者拿着停止窃政、停止屠杀等标语牌，多位发言人谴责中共对人民的奴役剥削和信仰迫害，也对联合国对中共迫害人权的不作为表示不满。发言人提到，中共在历史上利用美国人民的善良而势力膨胀，进而危及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体制。他们纷纷表示对美国的教育系统被中共势力所腐蚀的忧虑，以及对川普总统在施政上强硬抵制中共所看到的希望，他们支持中国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林小旭博士在集会上说，中共竟然在这个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中有一席之地，这是个耻辱。他指出，在上个世纪，有近亿的人因为中共的迫害而死亡，这个是有历史记录的，更多被残害的民众还没有被记录在案。而用暴力迫害中国人民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虐杀和器官强摘。他还说，在中国，每一个良心犯的健康资料都会在狱中被列入档案。中共有一个大型器官数据库，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健康数据被收集。当有人需要做器官移植手术时，良心犯们的数据很快被提出配对，然后按需要他们被杀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新疆附近有很多个机场，那是为了活摘器官移植所设计的。林博士继续说，我们看到联合国在隐瞒活摘器官这件事情，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包括两名中国医生器官移植小组，其中一个就是参与活摘器官犯罪的黄杰夫， 他亲自做了好几百个器官移植手术，说白了，这是器官大屠杀。中共隐瞒这些犯罪，就像他们隐瞒这一次中共病毒的起源地。对于在这次美国大选中，美国大科技公司对社交媒体的晋升和主流媒体对大规模窃选行为的置若罔闻，李小旭认为他们与中共的大外宣如出一辙。在这次窃选中，中共渗入了美国的选举系统，美国官员跟中共的亲密互动，让人看到了大科技公司成为中共大外宣的机器。他强调，不仅中国人民，全世界都是中共暴力和非暴力影响下的受害者，他们应该联合起来指认中共为跨国犯罪集团。他强调，每天全世界都有那么多人因中共而丧生，把中共定义为一个跨国犯罪集团是天经地义的。尤金是一位美国老兵，他在集会上拿出一张美元，对大家说，我们的美元的背后写着我们信仰上帝，我们信仰神，不管你是不是基督教徒，只要你使用美元的货币，你就要相信神。他说，我对中国人没有任何意见，但是我恨透了中国共产党。尤金谴责中共渗透美国，危害美国。自由信仰组织总裁麦可诺女士在集会上也谴责了中共对各族裔人士的迫害。她表示，自己常参加法轮功和平反迫害的集会，她知道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情，以及在其他地方中共所犯下的罪行。她表示，感谢那些为了信仰而坚持的人们，她支持川普总统采取强硬措施抵制中共。她最后说，我已经读过了九评共产党，我也知道现在有非常多的人退出中共。他最后说，让我们跟这些人站在一起，继续抗争，直到最后取得胜利。2020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70周年，香港法轮佛学会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香港分会，香港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协会举行记者会，呼吁全球声援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香港法轮佛学会会长梁真表示，目前全球35个国家，超过900位各国政要联署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包括港澳台等地区超过100名政要参与，相信这次联署是制止迫害、捍卫人权的重要行动。香港前西贡区区议员林永然也在记者会上发言，声援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邪恶迫害，呼吁世界善良的人们一同制止中共的迫害。林永然表示，在21年间，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甚至被迫害致死，家破人亡。他希望更多人了解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真相，更加认清中共，更加醒觉。他又表示，佩服法轮功学员坚韧的努力，希望他们继续加油。流亡美国的维权律师陈光诚通过录像发言，他首先感谢香港人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对中共迫害人权方面施加了很大压力。陈光诚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持续抗争，令中共非常恐惧，无论怎样打压、判刑、劳教，在全国各地法轮功的信息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这让中共非常恼火，但是没有办法。他说，中共迫害的手段毫无道德底线，超出了善良人的想象，以至于人们难以相信活摘器官的真实存在。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在法轮功修炼者与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外界已获得了相当多的资料。他强调，全世界正义的力量必将对中共的反人类恶行追责清算。流亡英国的新疆维吾尔医生安华托蒂通过录像发言，讲述他在1995年参与摘取死囚器官的亲身经历。他表示，当时他受到中共洗脑，认为死囚是国家的敌人，因此没有意识到摘取死囚的器官是罪恶的。在来到国外后，他才认识到人是有尊严的， 人是有权利的，一个人的生命是不应以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个组织的意志为转移的。安华特蒂表示，在被迫害的人群中，法轮功学员占有很大比例。法轮功是一个信仰团体，而中共是不允许人民有任何其他信仰。他说，为了坚守我们的信仰，我们要与这个邪恶政权抗争，制止他继续践踏人们的生命和财产。他赞许现在有3亿多人退出共产党相关组织，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他说，他曾经是少先队及共青团员，但已退出这些组织。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20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这样面对清零骚扰的，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2日。2020年中共政法委要各地协党组织在全国对法轮功学员实行所谓的清零行动，面对此种迫害，我坚决抵制。我对来骚扰的人说，新马泰、港澳台、北上广深我不去，我没钱搞这些高消费。杀人放火、坑蒙拐骗、贪污腐败、栽赃陷害等伤天害理的坏事我都不做，我只按照宇宙的法理真善人，做一个好人，一个身心健康道德高尚的好人，这样不行吗？你们三番五次的上门骚扰、利诱、恐吓、威逼，签什么认罪转化的所谓三书，你们这是居心何在？我真不明白，我们练功身体健康做好人到底犯了什么法什么罪？法轮功是正法，是佛家上乘的修炼大法，我们修炼人按真善人的理念修炼心性，提高身体素质，提升道德观念，做好人。直到今天，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认定法轮功违法，查遍中国的宪法和所有的法律文书，找不到一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违法，而且刑法300条也根本就没有涉及法轮功。国家唯一认定某教组织的文件是200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但这里面根本没有法轮功。2005年又公开重申了这14种某教名单中仍没有法轮功，因此法轮功不是某教。某教之说是江泽民和人民日报评论员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那不是法律，恰恰是他们在违法违宪，是犯罪。法轮功没有组织，没有领导者，没有任何审查申请，没有名册，来去自由，没有教堂及入教仪式，不收费，没有规章制度，无政治主张和诉求，不要人间的任何政权。1994年我离开了工作34年的岗位，是带着脑右颞骨内脊骨瘤、左心室扩大、失眠、痛风、胃病、风湿关节炎等一身的病痛退休的。1996年底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而且中共前人大常委委员长乔石请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调查，最后给中共中央的写的报告中称，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 98%。 如今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一书被译成40种语言在世界广传，受到各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喜爱，给各国带来了安宁祥和。 也给我带来了无病一身轻的健康幸福。这一切都是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救度，大法师父却没要过我一分钱，让我摆脱了数年的疾病折磨，帮我净化了身心，提升了生命层次，使我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与朋友亲人更融洽相处。我整天都乐呵呵的，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许多。我们这些年岁大的老人不求别的，只求个健康平安，不给儿女找麻烦。我们这些企业退休的人收入低，看不起病，若下不了床，这点退休金还不够请护工用的，更别说吃饭了。我们修炼法轮功，去病健身，做好人，儿女高兴，邻里和谐，没触犯任何法律，何罪之有？转化什么？往哪转化？我都80岁的人了，手无寸铁，能对共产党构成什么威胁？你们手里握着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钱袋子，控制着全国的一切财富和各种资源，以及无处不在的警察和监控，你们还不放心？难道你们就那么害怕像我这样一个耄耋老人吗？常言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们堂堂正正做好人，伤害谁了？造成了什么影响？破坏了哪些法律实施？对社会造成了什么危害？触犯了哪条法律？宪法、刑法、民法通则中都规定，公民有信仰、言论自由，我们的一切行为也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吗？搞什么清零行动呢？好人都被清零了，那剩下的是什么人？你说说看。我们见证了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分得清正邪善恶，知道该选择什么，坚持什么，所以请你们以后别再来骚扰我了。我们经不住你们这么折腾，怎么做个好人就这么难呢？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作恶都要报，无论是谁，权力多大，职位多高，只要参与迫害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都逃不脱人间的正义审判。一个平民杀了人都要偿命。纵观中共这70年历史，一个党和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怎么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滥杀无辜，杀害死数千万人而逍遥法外？天理不容。中共江泽民出于个人嫉妒，为保他自己不光彩的历史和权力，视法轮功为心头大患，欲除之而后快，因此丧尽天良，想方设法诬陷法轮功，伪造所谓天安门自焚1400例，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国际范围高价出售，谋取暴利，动用军警特，使用上百种酷刑，害死多少法轮功学员，现在都无法统计，仅从民间得知的就有近5000名。他疯狂叫嚣3个月消灭法轮功，对坚持真善人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江泽民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将很快在世纪大审判中被铲除销毁，打入无间地狱，永无出头之日。为了你们的平安和未来，我不能签这个所谓的三书，这对你们也不好，别再做邪恶的帮凶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吧。请了解法轮功真相，停止迫害，声明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将功补过是唯一的选择，否则大难来临，无处藏。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救人是神圣的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6日。现将一年来自己如何做大法弟子三件事的部分经历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共勉。我曾因在农村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绑架后被非法判刑5年。回来后，亲朋好友都劝我，好就在家里练，千万别再出去讲了。可我是大法弟子，得听师尊的话，于是我就高密度学法。师尊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又说，众生都等着得救，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你们不去救他，他们就没有希望。师尊的法启悟着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承担的历史使命和肩负的重大责任。三件事不但都要做，而且要做好。于是，去年5月22日开始，我就到早市上去给民众讲真相、救人。那天劝退了5个人，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在一座高山顶上打坐，周围云雾缭绕，我知道是师尊在鼓励我，从此我更加抓紧时间救度众生。第一部分，三件事同时做好。我们要做的三件事都很重要，既要学好法，又要多救众生，多发正念。当然，练功也不能忽视。时间从哪里来？我就尽量压缩睡眠和吃饭时间，做一次饭是吃2天的量，一天吃2顿饭，不做费事的菜，很少做面食。我自己在家，从来不放桌子，就是站在碗柜前，吃饱就算了。早晨不到5点开始上早市讲真相，6点前回来发正念，6点半发完正念，再去早市讲真相。我家离早市很近，5分钟就到。等早市散了，我再回家。吃完饭，有时学一讲法，就出去讲真相。晚上回来再学一讲到2讲。晚上6点前赶到家，发完正念，吃完饭，或看师尊经文，或看明慧周刊，或出去发资料，看情况决定。然后睡下，醒来后就练功，5套功法练完。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因此我就延长了练功时间，缩短了睡眠时间，效果很好。有一次睡多了些，练功时间就不够用了。当时我想，反正我盘腿也不疼了，没时间就不练进功了。那天就没练进功。等到第二天练功的时候，我打开播放器，按第一套功法的键时，发出的声音是第5套功法。按上一曲，按哪个键都是第5套功法。开始我以为播放器坏了，仔细一想，不是。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所有键都发出一个声音，是我哪儿不对了？我一下想起，昨天没练第5套功法，错不在没时间不练，是我想法不对，因为盘腿不疼了，没时间就不练了， 好像这么神圣的功法是为了练盘腿的。我立即向师尊认错，请求师尊原谅，回头再按播放器，一切正常。第二部分，坚持不懈地讲真相。从早上5点钟左右一走出家门，我就抓紧每一分钟救人，同路的就边走边讲，反方向的我就调转方向，边走边讲，买东西多的我就帮他拿一拿送到家，这样对方一般都能顺利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有时我把用过的干净的塑料袋攒起来送给农村卖菜的人，他们很高兴，讲真相劝三退也容易接受。遇到年轻人就先给他们破网软件，然后再讲三退。有一个卖菜的老头是协党党员，非常固执，给他讲了几次真相他也不退。他每天收摊很晚，我每天回来的也很晚，周围没啥人的时候我就继续给他讲真相，先后给他讲了3次，从中共的三反五反历次运动一直讲到大瘟疫，三退保命，他就是不吱声，问他退不退他还是摇头。有一天我又一次来到他的摊位前，没等我开口，他说，这有几个茄子你买了吧。我说行，按他要的价格付了钱。我说退不退呀，他笑着说退。于是我给他起了化名，退了党团队。就这样，我每天2次去早市，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的讲，不停的讲，能救下一个是一个，尽量不落下有缘人。有一次我到一个小区去讲真相，看到有一家门口坐着4个老太太在唠嗑，我就过去给他们讲真相，讲贵州藏字石，讲天要灭共产党，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法轮功是最高佛法，在救人。其中有3个人很接受真相，都退了并接受了真相护身符。有一个是基督徒，不接受真相。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退出中共的组织吗？是因为他坏事做绝，迫害法轮大法，老天要灭他，你不退就受他的牵连，因为你入过他的组织，宣过誓，有他打上的受的印记，你退出来，神就帮你抹除这个印记，你就与共产党没有关系了。神淘汰共产党的时候，自然与你也没有关系了，那你不就平安了吗？他还是犹豫。我说，你是信神的，还宣誓为无神论的中共贡献终生，天上的神咋看你？他这才想了想说，那给我退了吧，我入过团。我给他起了个化名，退了。我告诉他心里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旦有危难时，诚心敬念这9字真言，会逢凶化吉。他点点头。当我又一次来到这个小区的时候，有一个听明白真相的老太太一下子拽住我的胳膊，你还认识我吗？他从兜里掏出护身符，这不是你给我的吗？我一下想起来了，是上次那4个老太太之一。说着他就给我背护身符上面的那首小诗。我说，你都背下来了？他说，我可愿意念了，再给我2个吧，儿子女儿都想要。我给他2个护身符，2本真相小册子。他高兴地走了。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我更加感到救人使命的伟大。一次在一条马路上遇到了老两口，大爷是中学退休老师，协党党员，大娘没上班，身体有病。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共遇到过他们4次。第一次给他们讲真相， 讲共产党有多邪恶，老天要淘汰他，法轮功有多好，在救人。大爷说，共产党坏他承认，但不相信老天会淘汰中共，不信神佛，更不信法轮功。我给他讲了有半个小时，最后他说了一句，你也太痴迷了。第二次遇到他们时，我刚想说话，老两口就躲，我只是打个招呼，没讲成。第三次遇到时，是在一条环路，是大爷一个人，我给他藏字时揭秘真相三退问答小册子。我说，你认为我痴迷，你看这100多个国家的人都痴迷吗？书上写的比我说的系统，你好好看看吧。我们都知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把书接过去了。隔了大约2个多月，我又碰上他了。这回我满怀信心地问他，看完小册子明白了吧？他笑了，不瞒你说，我没看。我问，小册子呢？他说，扔垃圾桶里了。我很郑重地对他说，你不看可以，不要也没关系，可你接过去扔了就不应该了。你知道我们付出多少心血印刷这些小册子吗？他一看我很认真，很严肃，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当时想看，回家一想，不行，我有42年的党龄了，我哪能背叛呢？我说，你知道吗？中共恶党在骗你，他在骗全国人民。他不解地说，他骗我干啥？给他做陪葬啊，让全国人民给他做陪葬。我说，我给他详细分析了天安门自焚的疑点后说，对法轮功，中共恶党一直造假污蔑，他在欺骗全国全世界人民，他坏事做尽，上天要灭他，我们不能给他做陪葬，退出他的组织是保自己的平安，这不是背叛。他不吱声了，看来脑子里在犹豫着。我又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说对吗？他说，嗯，也有道理。我说，那你就把党团队都退了吧，我帮你起个化名。他说，用真名吧。我说，那更好啊，想不到你这么有胆量。他笑了，笑得很开心。第三部分，到家乡集市讲真相。为了更多的救人，我就扩大范围讲真相，有时到农村讲，有时到周边集市上去讲。一次，我准备回老家集市上去讲真相。头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老家市场大门口有一群魔对我龇牙咧嘴地说，你来了，我们正等你呢。我没在意，接着睡，又梦见一群魔在距老家市场大门口1里地的地方，我必经的一个路口，冲我手无足蹈地高喊，你终于来了，我们等你多时了。醒后我想，这么多魔要害我，暂时先别去了，还是在家附近讲吧。由于正念不足，当时那个集我没有去。在学法中，我加强了正念，家乡市场大，农村同修又少，魔吓唬我不让我去，说明我更应该去。我走的是师尊安排的路，师尊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师尊让我救人我就去救人。师尊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师尊在致日本法会经文中说，大法弟子是未来的希望，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众生的历史责任。等到家乡下一个集早上，我发完正念，求师尊加持， 我带着护身符、小册子等救人的东西，骑着自行车就上路了。一路上发着正念，来到了市场，心里想着师尊弘银大觉中的法，两脚踏千魔，去救众生。半天下来，劝退了25人。有一个明白真相的士人，从我包里拿走几本真相资料，说：“我帮你发。”回家路上又劝退了4个人。一天下来，啥事没有。其实，之前的梦都是邪恶干扰的假象。得救的众生谢声不绝，我告诉他们，谢我师尊吧，是我师尊在救人，我只是传个福音。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再苦再累也乐在其中。后来我经常去家乡集市，和当地同修也联系上了，我们一同走向市场讲真相，劝三退。第四部分，修好自己，多救人。师尊在《治法国法会》经文中说，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做好救度众生的事。在讲真相过程中，我努力修好自己，尽量做到遇到问题不强调、不争辩，遇到委屈不解释，明明白白吃亏。从买菜开始，买菜时尽可能不挑拣、不讲价。一次在早市上，我给一个坐在三轮车上的老爷子讲三退，从大瘟疫开始讲起，老天要淘汰人，主要是淘汰共产党，讲了共产党历次运动不干好事，坑害百姓。老爷子很认可，退了队。老太太在地下摆着韭菜卖，就剩一把，要1元钱。来一个中年妇女，要买一半，老太太要给她拿一半，那个女的不让，要自己拿，一绺一绺的往外挑好的。挑到一半的时候，老太太说：“行了，剩下的都是不好的了。”那个妇女还挑，一直挑了1/3，给了5毛钱。老太太说：“就剩这点烂韭菜，我卖谁呀？”那个妇女瞅了我一眼，说：“卖他。”说完就走了。老太太瞅了我一眼，没好意思直接说卖我，问了我一句：“你要吗？”我说：“行，装上吧。”我想，修炼人不就是明明白白吃亏吗？我给他1元钱，老太太摸了半天，也找不出5毛钱。我说：“算了，没有就别找了。”老太太就不找了。老爷子急了：“快点找。”老太太找出5毛钱给了我。老太太说明天卖菜，一定给我补上。补啥？我本来也不缺菜，我买完了，你好早点回家，多点少点能咋的？老太太说：“都像你这样多好。”我给老太太讲真相，她特别接受，爽快地退出了团队组织。有一次，我从一个老头那里买西红柿，全称了，差2角不到2元，我给他2元钱，他要添把香菜，我说：“算了，缺点就缺点吧。”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本来就是挑剩下的，还缺点。”我说：“没事，不差那点儿。”他要给我拿袋装，我说：“我这有袋儿。”我从包里拿出自备的塑料袋，又把多余的几个塑料袋给了他。他高兴地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好啊，竟为别人着想。”我笑了：“这多大个事儿呀。”他说：“事不在大小，你人好。”我又笑了：“ 你说我人好，我就告诉一件好事吧。啥好事？我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现在在救度世人。于是我给他讲了贵州藏字石，讲了共产党坏事干尽，老天要淘汰他，讲了法轮功基本真相，最后讲了保命秘诀，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劝他三退。他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我给了他一个护身符，又给了他几本真相小册子，让他看完传给亲朋好友，把自己听到的告诉别人，让他们都得救，他都点头答应。旁边有一个人也跟着听，我也给他劝退了，也给了他护身符和真相小册子，告诉他看完传给别人。我刚想走，那个卖西红柿的人喊住我说，你是好人，求你见识，刚才我这旁边的把秤落这儿了，我家离这远，明天还不一定来，你今天保管一下，明天给他送过来，行不行？他在这卖葱，你拿秤从这一走，他就能认出，别人我还信不着呢。我说，行，我拿秤刚想走，那个丢秤的人开车回来找了，那个卖西红柿的人指着我说，这是个好人，我让他给你保管呢，明早上送来。那个丢秤的人谢过我们之后就要走，我说，等一下，大家都是好人，我告诉你一件好事。于是我把他和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劝退了，他俩高兴地退出了团队。我说，你看，这不是因祸得福吗？你不是来找秤的，你是来得救的。他大笑，我们几个人都跟着笑起来。得救的生命就是很阳光。第五部分，得救世人的感恩。一天早上，我看到一个50多岁的女子在卖菜，我走到她跟前问她，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她立即给我双手合十行大礼。我忙扶住她，你认错人了吧？她拿出真相护身符说，你咋忘了呢？在立交桥底下。他一说地点，我一下子想起来了。他告诉我，他得到护身符后不久，被一辆小轿车撞了，他的自行车压在自己身上，车圈都压扁了，不能骑了，可人一点事都没有。他说，我也没跟车主讲条件，他主动给了我100元钱，让我修车。晚上又到我家来看我，我想，这不是护身符保护了我吗？真要好好谢谢你呀。说完就要给我青菜，又要给我花生米，我婉言谢绝了，告诉他，你不要谢我，你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你。在一条路上，与一个大二女学生相遇，我给他讲老天要灭中共的真相后，又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神力，念动可除瘟疫。他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我给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和破网软件，他说，我记住9字真言了。临走时，他嘱咐我要注意安全，然后双手合十，向我行了90度的礼。我告诉他，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他点点头，走了10几米，又回过头来，双手合十行个大礼。走出几步，又回头双手合十行礼。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大法弟子救人是多神圣的事啊。有位男士，50多岁，以前互有耳闻，但并不熟悉。在市场里给他讲真相时，我还不知道是他。他认出了我，但并没有挑明，只是让我注意安全。之后的一天，他在早市买菜， 主动和我说话，这回我认出他来了。我又给他仔细地讲了很多真相，法轮大法在国际上红传的盛况。他跟我要真相资料，我给了他几本真相小册子，又给了他一个真相 U 盘。他看后彻底明白了。再次遇到他时，他要我的电话号码，说以后要什么真相资料时方便联系。他把我的电话号码注的名字叫做王姐正义，注完让我看。我知道这是他对法轮大法的认可。有一次他对我说，王姐，你在那儿讲三退，我在这儿看着，一旦有找你麻烦的，我就去拉架，告诉他别为难老太太。王姐，你就大胆地讲吧，我保护你。我说，谢谢你的好意，不用担心，我有师父保护，什么都不怕。我笑了，他也笑了。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我的体会是，就像云游。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实际上，这也是个修心去职的好机会，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受带动，就是一个心思的讲真相，就是人。在讲真相中，去掉了自己的好多人心，比如爱面子心，不让人说的心，急躁心等。除了面对面讲真相之外，为了更多的救人，我还在小区的整个楼群发放真相资料，隔一段时间再发放一次，贴真相粘贴，发破网软件，制作和用真相币。这一年来，我共劝退近3000人。我的最深的体会，正如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尊在做。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修炼是根本，救人是我们的责任，这两者都得做好。第六部分，大法神奇不断显现。虽然我做的具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可师尊却给我很大的鼓励，大法神奇不断显现。有一次，我在广场门口给一对老夫妻讲真相，老两口都很接受，都三退了，但给护身符的时候，老太太不敢要，说怕别人看见。老头问放哪儿，我说放衣兜里就行。老头接过去说，这怕啥，就放在上衣兜里，然后到旁边溜达去了。我和老太太继续讲真相。一会儿老头回来了，问我，这东西真灵啊，不灵给你干啥。他看我没明白，着急地跟老太太说，你看我耳鸣多长时间了，吃多少药啊，也没好，可刚才就好了。又问我，这是真的是假的？我笑了，你耳鸣我也不知道啊，你好没好我也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他一跺脚，好了，真好了，耳朵里清清楚楚的。他高兴得无法形容，再三谢我。我告诉他，谢我师尊吧，是我师尊在救你。还有一对在路边等车的40多岁的夫妻，我给他们讲完真相，他们都答应三退了。那个男的突然说，我的脑袋怎么突然清楚了？他跟我解释，之前正好想到医院去检查，本来后脑很堵，刷一下就清楚了。他们两口子很高兴，谢过师尊和我之后，还是要到医院去检查。我告诉他们， 把受益的情况告诉身边人，让大家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三退得救。他们笑着点头答应。这样的事情还有，在此我仅举一例，足以证实大法的神奇。有一次我到县城讲真相回来，下午五点多钟，天阴得很沉，我骑着自行车，黑云就在我头顶翻滚，雨眼看就要下起来。我想没事，要下也得我到家下，我加快速度骑着飞车，刚到家门口，雨就像憋不住了似的，哗哗地下起来。弟子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在今后住师正法的路上，我要走得更坚定更踏实，守住修炼人的心性，保持修炼人的状态，坚如磐石，不被世间任何乱象带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跟随师父回家，叩拜师恩。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档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